乾隆一边由着王听旨一口一口的喂饭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聊天。你父亲进京应试去了？王听旨不好意思的点点头。嗯。他学问好吗？
好。
那为什么几次都没考中啊？
嗨，心强命不强呗，几次都是作诗的时候错了格。
沉默了一会儿，乾隆又问，那你的那个十七爷是本家吗？
本来啊，听旨母女之所以收留他们，是觉得这群客商大方，指望他们能帮着他们还账，再加上翠儿一张利口，才勉强答应过来帮忙照料病人。可是像这样挨近一个潇洒英俊的青年男子，听旨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呢。再加上乾隆目光闪烁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老是盯着自己看，听旨臊得浑身冒汗，听见乾隆问话，羞答答地说，嗯，是远房本家，原先呢，他还是我们家的佃户呢，哼，如今我家败了，他儿子又捐了官，就想霸占我们的房产，说是算高利贷，其实啊，他心里惦记的就是我家这宅院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就算我们还了他的钱，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说不定又得耍什么花招呢。刚说到这儿，傅恒一掀门帘进来了，他看了一眼听旨，是欲言又止。乾隆便问，怎么有什么事吗？傅恒又看了看听旨，迟疑了一下才说，是前站送来了账单，请爷过目，有什么吩咐奴才去办。一边说一边把那个所谓的账单递过去了。乾隆接过来，挣扎着半坐起来，就着灯一看，原来是驿站转来的北京张廷玉的请安折子。当然了，除了请安之外，还请示恩科是否如期开为。乾隆想了想才说，干脆往后推三天吧，就说我身子骨不爽，过三天叫他们再问。这傅恒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。听旨看看乾隆，神秘的一笑说，哼，我看你啊，根本就不像个生意人。
哦，
乾隆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两下，警惕的看了看听旨，
怎么，我怎么就不像个生意人呢？
哼，商人嘛，行商走路随意而安，哪还有什么打钱战的呀？再说您身边那么多人，就犯这么一点点茶叶，不赔本才怪呢。我看您呀，准是个出京私访的大官，不过好像也不太像啊。您这么年轻，该能做多大的官呢？对了，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？
乾隆笑着吃完最后几口面条，含糊地说，哎呀，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竟然这么伶俐啊。你就叫我田圣公吧。有你这么个聪明的女儿，你父亲这一科必定高中。
说着又含笑打量听旨，要不是一阵阵的头疼啊，肯定会温存一番的。听旨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妈，先生吃完饭了，药煎好了没有啊？说着转身出去了。
咱们说说简短，转眼三天的时间过去了，乾隆的病已经大有好转了。李卫整天是忙里忙外，累得他差点也要病倒了呢。幸亏随身带着常备的药，每天按时服用，才没犯老毛病。这里里外外都是翠儿主政，料理得井井有条。乾隆内有这三个女人悉心照料，
外有李卫、傅恒、刘统勋等谨慎护持，住得十分安逸，大有乐不思归的意思了。他对听旨十分热情，却有碍耳目众多，只能眉目传情，略尽方泽而已。到了第四天，吃过早饭，傅恒照例过来请安，趁着乾隆高兴，试探地问：主子啊，咱们在这儿误了三天，时间长了，这里的人要是看出咱们的行藏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再说京城的会试也不能耽搁了，主子要是能行动的，咱们就严严实实的雇一乘良轿也好启程了，您看呢，主子？乾隆虽然不大情愿，但是傅恒说的都在理儿，便无可奈何地说：你说的对呀，我们是该回去了，只是我还惦记着吴瞎子，也不知道他的事怎么样了。咱们启程之后啊，得派个得力的人探听一下，报过来。傅恒笑着说：主子，昨天晚上吴瞎子已经回来了，因为你已经睡下了，就没敢惊动。哦，是吗？快快叫他进来。吴瞎子早就在门外候着呢，听见这话赶紧进来给乾隆磕头施礼：奴才给主子请安了。乾隆打量了一眼吴瞎子，见他左胳膊吊着绷带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你呀，到底还是受伤了，要是知道这样啊，当时就该派两个人去帮帮你的。哎，那个胖大和尚为什么要来闹殿呢？是冲着我来的吗？吴瞎子急忙躬身回答：主子，要是比起生铁佛来，奴才这点子伤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他的两只眼珠子都被奴才给抠出来了。不过主子说要派帮手，那可是万万使不得的，绿林里讲究单打独斗，奴才能在江湖上叫得响，凭的就是这一条。至于生铁佛到客店里来闹事，不是冲着主子，而是冲着潘世杰来的。吴瞎子说的这个潘世杰是谁呢？他是青帮的帮主罗同寿的弟子。原来啊，在雍正年间，罗同寿在江湖上结成了一个大帮派，叫青帮。这帮里的成员呢，多是无家可归的叫花子，他们也偷也抢也劫富济贫，遇着官绅富豪红白喜事什么的呢，也去帮忙，有时候也为商家做保镖运送货物，有了难处一齐上，得了钱坐地分赃。这罗同寿收了三个弟子，一个叫翁应奎，一个叫潘世杰，一个叫钱圣经。李卫任山东总督的时候啊，这河运上多次遭劫，李卫知道是这伙人干的，干脆以毒攻毒，重金收买，就让这兄弟三人呢，负责带人护送粮食。哎，这一招果然有效，以后平平安安的过了两年。可是到了第三年呢，突然又遭劫了。罗同寿一打听才知道，感情是闽粤一带的万法一品教派干的，这个生铁佛呢，就是这个教派里的人。当时罗同寿听说是他们劫了货物，不由勃然大怒。他心想，你们闽粤一带有多少水路生意可以做呀？啊，为什么偏偏跑到我们北方来抢我们的饭碗呢？一气之下，把三个弟子叫到跟前，说他们欺人太甚。世杰，下一次运粮食呢，你亲自带船抓两个活的回来给师傅看看。去年五月，两派果然在太湖上遭遇了。潘世杰带着小鱼儿还有好几个弟子打伤了生铁佛，还活捉了他两个徒弟。不过潘世杰自己也受了重伤，他怕被对方发现，就悄悄地躲在太康县养伤。小鱼儿呢，就托亲戚在附近的一家客店里装扮成小伙计，一来可以就近照顾师傅， 二来呢也可以打听消息。没想到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生铁佛还是闻到风声了。他之所以到姚家店敲铁鱼勒索，就是为了找潘世杰报仇的。乾隆听吴瞎子讲到这儿，起身在地下来回的跺着步子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我一直在为你担心呐，如今平安回来就好，你这次护驾有功，回去自然要有封赏的。照你刚才说的，江湖上的帮派势力可真是骇人听闻呐，如果不加以引导，让他们行之以道，到时候闹出点什么大事来就不好收拾了。李卫的这个以毒攻毒的法子只能应付了一时一事，可也不是长久万全之策呀。嗯，你这个侍卫我看也不用办别的差了，就专门来往于各派之间，给他们立个规矩，存忠义之心，向圣化之道，帮着朝廷安抚，朝廷也时常周济他们些个。比如这个罗同寿的青帮能护水路，那索性就把盐粮棉麻的运输明明白白的交给他们，穷人能吃饱肚子，奸邪盗劫的事儿自然就少了。这办一个盗案下来，官府要花几万几十万两银子，把这些银子用在安抚百姓身上不好吗？至于那些心怀异志无恶不作的坏人，可以以帮规治罪，也可以和朝廷联络歼而灭之。不过此事重大，还要仔细商量，你把这个话传给李卫刘统勋，叫他们拟出条陈来。刚说到这儿，听旨进来了，乾隆这才摆摆手让吴瞎子出去。吴瞎子出来见傅恒正伏案写什么呢，就上前问道，李大人呢？主子有话要传给他。傅恒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正在西屋和王氏拉家常的翠儿却在里边说，哦，他在东厢房南边第三个门。吴瞎子没说什么就去了。这边翠儿接着刚才的话茬对王氏说，嗨，要说呀，你怀疑的也有些个道理，我们龙公子不是平常的商人，是皇上。他把皇上的上读成商人的商，一语双关嘛。这次呢是来信阳采办贡茶的，既然住到你们家，这就是缘分。哎，我们这就要走了，咱们相处了这么几天呢，还真有点舍不得呢。王氏也笑着说，呵呵，说起来真有意思啊，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一看你们这事派，还以为你们是避难的响马呢。哎，既然是皇商，那咱们往后还有的是见面的机会呢。你瞧，出村办理地呀，就是驿道，难道你们往后就不打这路过了？翠儿早看出来了，乾隆对听旨有点意思，就想方设法的想打听打听听旨许没许配人家呢。刚要开口问，就听见乾隆在隔壁哎呦一声，翠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急忙赶过去，王氏也在后边紧紧跟着，傅恒也放下笔跑过来看，原来呀，是药烫了乾隆的手。只见听旨端着个大药碗站在当地，脸一直红到耳朵根，低着头不说话，见母亲一个劲儿看自己，小声说，啊啊，是我不小心。乾隆见三个人六只眼睛都看着自己和听旨，也觉得有点尴尬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，是我毛手毛脚的，自己烫着了，不要紧的，没什么事，你们都去忙吧。三人没说话，都退出去了。乾隆笑着看了看听旨，哎，你是怎么了？扭扭捏捏的，可烫着了没有啊？听旨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哼，是，明明是你自己烫着了， 反倒问我。
哼，谁叫你那么不正经。
乾隆见他低眉垂目，似嗔似娇，妩媚动人，不由兴起。他一把夺过药碗放在桌上，上前拉着听旨的手，正要温存一番，就听外边一阵人声嘈杂。他立刻沉下脸来，松开了听旨，出门一看，原来是那个讨债的十七叔，他叫王兆明，带着十几个庄丁来了。乾隆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，站在台阶上大声地呵斥侍卫们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，竟然让这种人也闯进来了。王兆明摆着一副找事的架势，瞪着一双死羊眼说，什么这种人，这种人是哪种人呢？这种人又怎么了？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王家的宅院，今天我是奉了族长王二爷的命令啊，来自己的侄子家，怎么着，犯法吗？
王氏赶紧出来说话，哎呀，十七叔，难道我还欠您的什么吗？
王兆明冷笑一声，银子呢，你是还了，不过族长叫我过来问问你啊，你们孤孤零零两个妇道人家，收留这么多男人住在家里，也不禀告族里一声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自个儿不守妇道，我们王家还有族规呢。
说到这儿，指着李卫他们说，
哼，这伙人一进村就毁庙，拆了神灵前的栅栏烧火，已经冲犯了神灵，如今族长病得起不来床，梦见神灵发怒了，这个账不算清就想走，呵呵，没那么便宜。
乾隆早就气得手脚冰凉了，也顾不得是不是暴露身份了，大喊一声，
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，统统给我拿下。侍卫们恨透了这个糟老头子了，听见乾隆一声吩咐，呼的一下子就扑上去了，不由分说，三下五去二，就把进来的十几个人呢，全给拧起来了，拧得他们一个个龇牙咧嘴的。乾隆冷笑了一声，
哼哼，看来你不得这座宅院是誓不罢休了。
好啊，住在王家的是我，毁了镇河庙的还是我，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拆了这座庙，罢了你儿子的官。
王兆明翻了乾隆一眼，
你，嘿，你是谁？你有这么大的权利吗？当今天子有没有这个权利啊？
乾隆说着转过脸来对李卫说，
朕现在就发驾回京，指挥沿途各地方官员谨守职责，不用操办迎送事宜，用600里加急传旨张廷玉，朕这就回京，沿途不再停留，这些混账东西就叫这儿的李正押解到县衙，按欺诈侵吞他人财产的罪名办他们。
说完只是回头看了听旨一眼，冲他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听旨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看着众人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乾隆走了。
书说简短，乾隆一行一路上不再停留，小行夜宿，回到京城的时候，顺天府的恩科考试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这主考官杨明石和副主考鄂善都松了一口气儿，因为历来科考啊都是选在春秋两季，称为春闱秋闱，名义上呢是暗扣孔子著春秋的意思，其实啊也是因为春秋这两个季节呢气候适中，南北来的举人都能适应。可是这一回呢开的是恩科，因为乾隆登基特开的恩科，正好是春夏相交的季节，这个季节啊最容易传染病了，三四千人挤在一起， 那一病就是一大批，这样会直接影响到取士的水准。所以杨明石和鄂善呢，最担心这件事了。两个人一满一汉都是清官，但是在防疫这方面的做法却不一样。杨明石呢，是让人买了大包小包的甘草、芦根、金银花、绿豆，在贡院门口啊，支起锅来熬汤，举人进场是天天免费供应。鄂善呢，他信神，于是就祭瘟神、烧纸钱，还专门请了白云观的道士来做了法事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是什么法子都使上了。嗯，还算不错，考场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得病。眼见的明天就要开围放人了，两个人提的老高的心总算放回肚子里了。下午两个人到市区巡视了一遭，又到十八房士官的房里看了看，这才回到致公堂。鄂善见杨明石在沉思，就笑着问他，哎，杨公，你这会儿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是在想各房推荐上来的卷子，前30名我都看过了，也还没什么，我担心的是落选的卷子，还要再审一遍，各房推荐上来不容易呀，屈了才呢，就不大好了。鄂善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嗨，我呀当过好几次的主考官了，都没有这一次差事办得踏实，要是一点都不屈才呢，恐怕谁也办不到。反正这回我们已经尽心了，又没有收受贿赂，这就叫上无愧于皇上，下无愧于世人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院子里人声嘈杂，一阵大乱。鄂善皱了皱眉头，对哥石哈说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这么乱，去叫监视厅的巡检过来。话音没落，监视巡检已经大踏步的进来了。不等他开口，杨明石就问，这是国家论才大典圣地，是谁在外边撒野啊？那个巡检官急忙回答，回主考大人，有一个举子愣闯致公堂啊。哦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说要面见二位主考大人，请求面试。杨明石和鄂善互相看了一眼，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胆妄为的人呢。杨明石冷冷地说，那好，叫他进来吧。巡检出去功夫不大，就带进一个年轻的书生，看样子20岁上下的年纪，白净的面皮儿，文质彬彬的。他进了门，向二位主考一一道地，从容地说，晚生李世尧，拜见二位老师。杨明石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你可知道你是在胡闹吗？不，晚生以应试人的身份求见主考大人，这怎么能叫胡闹呢？我没说你求见主考是胡闹，你标新立异，独自要求面试，如果众人都像你一样，国家法统何在？朝廷制度何在？说着冲着哥石哈喊了一声，来呀，在拖到监视厅则40大板。这几个哥石哈不由分说扑将上来，就要拉李世尧，李世尧却一点也不畏惧，轻轻一摆手，且慢。他看了一眼杨明石和鄂善，不屑地说，哼，非明事也，何用你们动手，监视厅在哪里，我自己会去。说完转身大摇大摆地出去了。